3月28号，我结婚了，我好幸福哦。
6月30号，今天是离校的日子，告别了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一天送你送到最后，我们一句话也没有留。
8月13号，今天他要出国了，而我却不能陪在他身边。
11月9号，爸妈信主了。
生活犹如万花筒，喜怒哀乐，酸甜苦辣，也许真的不必太在意，学会看淡一切，珍惜上帝赐予的点点滴滴，让我们的心中永远有一片光明之地，拥抱每一天。
一则拥抱小语，
祝你展现亮丽人生。小雨，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拥抱小雨，我是程峰。在今天的拥抱小雨中，程峰要带来的这篇文章题目是建立主动阅读的习惯。文章摘自艾德勒的书《如何阅读一本书》。让自己看书看得昏昏入睡，要比阅读时保持清醒的头脑容易。用舒服的姿势躺在床上，把灯光弄得使眼睛感到稍稍有些疲劳，这时挑选一部极为艰深或极为令人厌烦的书来读。实际上你并不真正关心是不是在读它，用不了几分钟你就会入睡了。那些善于手捧一本书进行休息的人，实在无需等到天黑才进入梦乡。图书馆里一把舒适的椅子，在任何时候都能起到同样的作用。遗憾的是，阅读时保持清醒头脑，并不在于做与此相反的事情。坐在舒适的椅子上，甚至躺在床上阅读，保持清醒同样是可能的。有些人时常在过分昏暗的烛光之下，睁大眼睛吃力地夜读。是什么使这些夜读的人能保持清醒呢？有一点是肯定的，在他们看来，真正阅读手中的书，或是并不真正读它，这是有区别的，有很大的区别。你能否做到阅读时保持清醒，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阅读目的。倘若你的阅读目的是想从中获得教益，在精神或心灵上有所提高，那你阅读时就不得不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意味着必须尽可能主动积极地进行阅读，这意味着你要做出自己的努力，做出希望得到报偿的努力。好的书、小说或非小说类作品都应该这样去读。把一本好书用来当作催眠剂显然是浪费。在你准备为了获益，主要是为了理解而阅读时，你却进入梦乡，思想不集中也等于在睡觉，这无疑是在挫败自己的计划。令人遗憾的事实是，许多人懂得受益和消遣之间的区别，懂得理解与娱乐或仅仅为了满足好奇心的区别，但他们的阅读计划还是失败了。即使他们知道哪些书能给予他们哪些东西，他们的阅读计划仍然失效。 原因在于他们不知道怎样做一个严格要求的读者，不知道怎样把脑力集中在他们的阅读上，使头脑去做为了从阅读中获益必须做的事。主动阅读的实质，读者必须提出的四个基本问题。我们已经说过，主动阅读是一种较好的阅读，检视性阅读就是这种阅读。这是一种费力气的，而不是不费力气的活动。但是我们尚未触及问题的核心，即阐述一条极为简单的主动阅读的规则。这规则就是在阅读时必须提出问题，在阅读过程中必须尝试着自己回答问题。是不是任何问题都提呢？当然不是。初级阅读以上的各个层次的阅读艺术，就在于养成以适当顺序提出适当问题的习惯。对任何一本书，你必须提出以下四个主要问题。一，这本书大体上讲的是什么？你必须努力去找出该书的主题，找出作者如何把它再分为若干主要的次主题或副题，从而有条理地展开它的主题的。二，这本书详尽阐述的是什么？是如何阐述的？你必须努力找出构成作者特有的主旨的主要观点、主张和论据。三，这本书是全部还是只有一部分正确可信？你只有回答了前两个问题之后，才能回答这个问题。你必须先弄清书中论述的是什么，才能断定这书是否正确可信。然而，当你真正理解一本书时，如果你认真阅读的话，你必须做出自己的判断，仅仅了解作者的见解是不够的。四，这本书的意义何在？如果这本书给你提供了信息，那你必须探求它的意义何在。为什么作者认为了解那些东西是重要的？对你来说，了解这些东西是否也同样重要？如果这本书不仅给了你信息，而且还使你受到启迪，那么你就有必要再去探究书中还有什么没有明言，可以从中获得进一步的启迪。这四个问题以及后面对他们的讨论，主要适用于阐释性作品或非小说作品。但是这些问题如果稍加改动，也同样适用于小说和诗歌。我们在这里用问句的形式来表达这些基本规则是有充分理由的。在初级层次以上的其他任何层次的阅读，对读者来说实质上就是努力提出问题，并尽最大的能力回答这些问题。这一点应该永远铭记在心，这就是严格要求自己的读者与不严格要求自己的读者之间有着天壤之别的原因。因为后者根本提不出问题，当然也就得不到任何答案。以上所述四个问题概括了一个读者应尽的全部责任，它们适用于任何值得阅读的材料，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甚至一则广告。检视性阅读一般要求读者更准确地回答前两个问题，而不是后两个问题，但是对于回答后两个问题也有帮助。只有在回答了后两个问题以后，才能够令人满意地完成对一本书的分析性阅读。也就是说，只有了解了这本书在整体或部分上的正确可信性如何，只有了解了它的意义和价值何在，才能够算是令人满意地完成了分析性阅读。最后一个问题，该书的意义何在？大概是相同主题比较性阅读层次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当然，在试图回答最后一个问题之前，你必须首先回答前三个问题。仅仅知道这四个问题是不够的，你必须记住在阅读时提出这些问题，习惯提出这些问题是一个严格要求的读者的标志。 不仅如此，你还必须懂得如何准确和明确地回答他们。通过训练获得的这种能力就是阅读的艺术。读好书时昏然入睡的人，并不是因为他们不愿花力气阅读，而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怎样花力气。好书往往超过你的理解力，如果不是那样，就不成其为好书了。如果你不能向上攀登，不能使自己提高到那些书的水准，超过你理解力的书也会使你感到厌倦。使你困乏和厌倦的不是你的努力攀登，而是缺少有效攀登的技巧，因而在攀登中失败了。为了在阅读中保持积极主动，你不仅要有主动阅读的意愿，而且要有主动阅读的技巧。这就是通过掌握自己开始阅读时所不理解的东西来提高自己的艺术。
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他的心中智慧充足。
思想圣经的人真有福，因为神必指引他的脚步。
遵行圣经的人真正有福，神最喜悦他的道路。
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让我们用行动证明心中的爱，全心全意爱神爱人如己，让我们把圣经活出来。
您现在收听的是《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接着要为您播出周五单元《亮丽人生不是梦》。
亮丽人生不是梦，
不是梦。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陆平，非常高兴再一次的跟您在拥抱每一天，亮丽人生不是梦这个特别单元空中相会了。我们今天要继续谈的这本书名字叫《我犹不及》，作者是亨利·克劳德跟约翰·汤森德博士两人所做的。我们在上回谈到了界限跟你的朋友，到底友谊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继续的往下看。友谊这个字让人想起亲密跟喜欢， 是两个人互相的吸引。朋友是我们生活有多少意义的表征。世上最可怜的就是生活中没有朋友可以彼此了解跟互相关爱的人。友谊的范畴可以很广泛，我们这儿所谈论的人际关系大都有友谊的成分。可是为了针对我们的目标，让我们再次定义友谊为没有男女罗曼蒂克关系，不以功能而以感情为基础的情谊。换句话说，我们将排除同事的情谊，比如工作或者是宣道上的关系。我们所谈论的友谊对象，就是我们很单纯的想要与他们在一块儿的人。朋友间的界限冲突形形色色，要了解其间种种不同的问题，让我们先来看一看一些冲突，以及那些冲突如何可用界限来解决。冲突一，顺从者 / 顺从者。席恩跟提姆之间的友谊，就某个观点来说，真是好的没话说了。但是就另一方面来说，又实在是糟糕透顶。他们都喜欢同样的运动、活动、娱乐。他们参加同一间教会，喜欢上同一家馆子。可是呢，他们就是彼此太好了。两个人都没有办法跟对方说不。有一个周末，因为一趟急流泛舟跟一场60年代演唱会刚刚好在同一天，他们才发现彼此之间存有的问题了。那两项活动，喜恩跟提姆都喜欢，却又不可能通通都去。于是呢，喜恩打电话给提姆，建议一块儿去急流泛舟。好啊，他的朋友回答。两个人都不知道的是，其实他们内心都不怎么想要急流泛舟，他们比较喜欢的是那场演唱会。一直到船划到半途，两个人才终于互说真心话，因为全身都湿淋淋的，加上实在是太累了，提姆脱口而出：“啊，都是你出的好主意，到这里来划这个鬼船。”提姆，席恩很惊讶地说：“我以为是你想要来的呀。”“哎呦，不是这样的，是你打电话来，我以为你很想去。”他懊恼地继续说：“哎呀，老朋友啊，也许我们应该停止把对方当成瓷娃娃来看待，唯恐伤害到对方呀。”两个人都太顺从对方的人，在一块儿的结果就是没有人能够做他真正想做的事情。每个人都怕说出真心话。让我们拿个界限测验表来检视这个冲突。这个试测表不但是可以帮助你了解你设立界限的能力，也可以帮助你达到你想要成就的目标。第一，症状是什么？顺从者跟顺从者起冲突的症状之一就是不能满足。感到你应许了你不应该应许的事情。 第二，根源在哪里？顺从者往往来自避免向人家说不的背景，以便取悦他人。既然彼此的根源类似，两个顺从者碰在一块儿，常常是很难互助的。第三，界限的冲突是什么呢？顺从者会很有礼貌地否认自己的界限，以维系和平。第四，谁需要拥有主权呢？每个顺从者都需要为自己试图安抚或者是取悦对方而负责。喜恩跟提姆两个人都需要承认他们是用仁慈在控制对方。第五，他们需要什么帮助呢？顺从者需要从能支持他们的关系来支取力量，像家庭查经班，或者是心理治疗师、咨商专家等等。因为顺从者常常会担心伤害别人，他们很难自己去设立界限。第六，他们要如何开始呢？两个顺从者可以先在生活琐事上面练习如何的设立界限。他们或许可以从诚实的谈论餐厅的品味、礼拜的方式或者是音乐来着手。第七，他们彼此如何设立界限呢？西恩跟提姆终于开始面对面坦诚相谈，把真相全盘的托出，透露他们想要开始设立的界限，并且承诺以后将以健全的界限互相的对待。第八，下一步呢？喜恩跟提姆也许必须承认他们并不如想象中那么的志趣相投，他们或许要保持一点距离。其实两个人各有不同的朋友，参与不同的活动并不会损害他们的友谊，就长远的眼光来说，甚至于是更加有帮助呢。顺从者 / 侵略性控制者。顺从者跟侵略性控制者之间的冲突，一种最容易辨识的友谊冲突，有些很典型的特征的。顺从者会在关系当中有压迫感和自卑感，侵略性控制者则听到顺从者的唠叨就会很容易的动怒。好吧，假如你那样坚持的话。这是顺从者常用来回答对方的话，通常呢都是那位侵略性控制者坚持要霸占顺从者的时间、才干或者是珍宝。侵略性控制者并不会不好意思要求对方的，有的时候甚至于想要就拿，连问都不问的。对侵略性控制者来说，光是我需要他这个理由就能够使他们敢在顺从者身上为所欲为了，比如借车子了、借杯糖了，或者是霸占对方三个钟头的时间了。 听到这儿，亲爱的听众朋友，我相信您一定也有像这样的侵略性控制者的朋友。对我们来说，我们常常是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能够拒绝他，甚至于会有一种看到他就想要逃走的欲望。盼望我们真的是能够从这本书当中学习如何把我们的主权拿回来。谢谢您今天的收听，愿神亲自的祝福您，我们下次再会。
我离丰功伟绩或是平凡无奇，我清晰能认识你，你将我举起，抚慰我的心灵，将我捧在你的掌心、哦、为你所认识，你知道我的名字，为你所认识，世上可有更伟大的事。或离丰功伟绩，或是平凡无奇，我清晰能认识你，你将我举起，抚慰我的心灵，将我捧在你的掌心。
过了今天的亮丽人生不是梦，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快要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拥抱每一天，我是凌云，期待着明天与您再相会。
我爱听你，不管我的名字，找到我胆小的的事，想全解我。